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哎，曾经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当一束光照进黑暗里，这束光便有了罪。
嗯，
是吧，罪就是因为这束光来了。
对，
当这束光没有来的时候，我们都在黑暗里啊。
对对对，
我们都很好
啊、
嗯、只是这束光把我们的罪给显出来，
显出来了。
所以那个错误在那束光。
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经历过恋爱的啊，因为我们都进入婚姻了嘛。
啊，对
对，就像是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会每天都想着他，
嗯哼，
对吧？
嗯，
你比如说在热恋时候，你会想着去了解对方的他的喜好啊，他的爱好啊，你很愿意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嗯，
对吧？
嗯，
然后你也很愿意成为他希望成为的人。
人生是一场旅行，会遇见许多的人和风景。
你看，你听，这是你不该错过的相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
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再多必可重逢，因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来到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嗯，
我是唐曼。
那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谈论到一个词啊，我记忆犹新，这个是张凡说到的，叫破坏性思考模式。
对、
嗯、
很痛心疾首的事情
啊，这个原来可能没有这么书面化的一个形容词，
一种人的思想和心灵的病毒模式、嗯、
对对对，其实我们也举了例子了。
对，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过所谓的叫圣经辅导。
嗯哼，
我觉得在做圣经辅导的人这个词可能会常常的引用。
是的，
就是当一个人来寻求辅导的时候，他可能把很多理所当然的事情说出来之后，对方可能一下就听出来你这个思维模式、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啊、
嗯，就是当有一个人过来向你表达或者说寻求一些事情的时候，
嗯，
他说你看我这样做没问题吧，
嗯嗯、
你看我这样做没问题吧，
嗯，
结果呢，
嗯，
但是你听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这样做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嗯、
对，他自己认为没有问题，因为他的思维模式就是这样。
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去从根本上来去解决这个模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分辨他到底有毒还是没毒。
对, 对, 对，
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嗯
嗯。
那在上期节目的结尾呢，我们讲说我们要依靠耶稣基督来去抵挡或者去防范这样子的病毒。那同时呢，我们也在说耶稣基督呢，他是成为人的样式，做我们的榜样哈。
嗯，
那么做我们的榜样的时候呢，我们就难免会想到，就是说难道耶稣他也要承受这种破坏性思维的攻击吗？
嗯，耶稣
会啊。
对，而且我们在圣经当中也亲自的看到他也真实的遇到了试探。
嗯嗯，
对吧，魔鬼
就是撒旦的试探。
对，魔鬼撒旦把他带到高山上，
嗯，
让他接受试探。
嗯，
但是耶稣他没有从一个破坏性思考模式的角度去认为我就应该这么做。
嗯，
他反而是胜过了试探。
对，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盼望，就是哎，他经历过了试探跟我们一样。
嗯，
他也有软弱跟我们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
嗯，那问题来了，就是我们说耶稣他经受住试探了，很多人会说啊，他是神呢、啊，所以他经受住了，
这就是我们的破坏性思考模式。
对，
为什么呢？
所以耶稣他其实需要抵抗的是人、嗯、来自于人的这种破坏性思考模式。
对，
是是，这就是我们，你看我们认为他之所以这么样的完美是因为他是神、
嗯、
其实他在显他的神迹的时候确实他显示出他有超自然的能力、
嗯、
但是当他在接受试探的时候，魔鬼怎么可以向神试探呢？试探神呢？
嗯哼，
他试探的是人呢、啊。
嗯嗯，
对，因为耶稣他有完全的人性。
对，
嗯、
说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圣经·路加福音》2:41-49，那里记载了耶稣小的时候的一个故事啊。
嗯，
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呢，每到逾越节的时候，犹太人都要去到耶路撒冷，
嗯，过节，
过节，过逾越节。那么，作为孩童，那个时候十几岁啊，就是作为孩童的耶稣，
嗯、
同样是跟着玛利亚和约瑟去到耶路撒冷。
嗯，他肉身的父母。
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了，小孩子过节的时候向往的是什么呢？
玩，
大概就是各种的礼品呢、啊
嗯。
对，
或者说一些的，就是说惊奇的一些表演呢、啊。
嗯，
但是呢，耶稣所做的跟平常的小孩子真的一点都不一样。
嗯，
因为他的父母都因为例行公事的参加节气已经走了。
嗯，
但是耶稣仍然坐在圣殿里。
嗯，他的父母是误以为可能是跟着他的亲戚们走了。
嗯，
我们常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对，
在大部队游行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会问打电话说：“我孩子在你那边吗？”
啊、
孩子不在，嗯、那找一找。
对
对
对,
对，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
但是到后来发现耶稣不在的时候，再返回去找，发现耶稣竟然还在圣殿里面。
嗯，
在那里听。在那里讲，等等，
嗯，
我觉得这个场景其实很让人震撼。
对，
在整个耶稣的前30年当中，几乎是空白，只有这一小段经历被记录在圣经当中。
对，
让我们能够窥见一点点耶稣孩童时期是什么样子。
就是他，我们会想啊，这样一个孩子，他为什么会对神的话那么的渴慕？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或者我们深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在耶稣承受撒旦试探的时候，那些的经文其实真的就是他从小渴慕而来的。
对，因为他本来是神子，或者说、他本身就是神。
对，
也就是说在从他这个神性的角度来说，耶稣是没有什么是不知道的。
对，
但是这一件就是记录他12岁的这个上圣殿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们看到说他降世为人，就是不仅他来到这个世上遵循了一个人的自然生长规律，
嗯，
而且他也遵循了人的生命成长规律。
对，
就是你看他真的是很谦卑，他会愿意去努力的去学习一些生活方式啊，就人的生活方式啊、
嗯、
去遵守人该守的规矩啊、
嗯、
而且更加关键就是那一段经文的后面说，耶稣跟他的父母说，你们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情为念吗？
嗯，
就耶稣他很小时候他就知道他来的使命是什么。
对，
他要以他以父神的事情为念，所以他去圣殿里、
嗯、
那么认真的去学习。
嗯，
所以曾经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52就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嗯，
那这其实也说明了，就是主耶稣他在作为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之所以能够去保持一种圣洁的生活，是跟他从来都以父神的事情为念是有关系的。
嗯哼，
也所以呢，当他在30岁开始传道的时候，他能够用神的话，就父神的话来去抵挡魔鬼。
嗯，
他对父神的话记得非常的清楚。
嗯，
所以他也能够贯彻得很彻底。
可以这样去说，就是因为耶稣曾经他是一个叫心存纯洁，
对
心存圣洁的人。
嗯哼，
所以他以后才可以以此来胜过试探，
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试探。
对对对、
嗯、
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来谈论胜过试探的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呢不是胜过试探，是常常跌倒，常常被试探所胜常常跌倒。
对，
反而是要靠着耶稣基督来胜过试探。
嗯，其实耶稣所说我岂不是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呢，你知道早期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会觉得
困惑。
对，就是
怎么可以这样，没有礼貌。
对对，如果作为一个孩子来说，怎么可以来张口就对自己的父母说这样的话。
嗯，
但是后来我再仔细想的时候，确确实实很多时候就像我们说人的破坏性的思维，你怎么去看待，就是说耶稣他从小就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他的使命这一件事情呢？
嗯，
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呢拿着鸡毛当令箭。
嗯，
就比如说中国古代，如果皇上给某一个大臣一把尚方宝剑之后，他就所向无敌呀、啊。
嗯，
他就天天把那个宝剑举在头顶上说，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权威，他有这样的能力。但是耶稣所说的不是强调他的身份，而是强调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或者说他应该履行的使命。
嗯，
所以他去追求神的话语，去跟那些老师们去学习。
嗯，
对，就虽然他的身份是有两个，
嗯，
但是他非常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对，
嗯，
所以在圣经当中呢，其实罗马书的8章5到11节那里呢，其实他也给了我们，怎么说呢，是一段我觉得可以叫试金石啊，或者说是让我们可以去明白，就是了解我们生命当中究竟哪一些问题可以成为那些的病毒，会来侵害我们的生命。
嗯，
他说到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情，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情。
嗯，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嗯，你这个经文呢，会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能够重新的活过来。我自己在读经文的时候，包括我在预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看了很多的文章之后，发现其实我们常常的处在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有理由选择堕落，你知道吗？
嗯嗯嗯，
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处境没有，
对对对，
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人。
嗯哼，
他会觉得我选择这种堕落的生活方式，我之所以如此这样是有理由的。
嗯，
我的环境就是这样，
对，
我的经历就是这样，
对，
他反而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比如说因为我压力很大，所以我必须要把自己灌醉。
对，这是其中之一了。
因为我的经济压力很大，所以我必须要偷税漏税。
嗯，
还有一个法不责众，
嗯，
就是众人都犯罪嘛。
啊，对，
就哪怕是这是违，大家都知道是违法的。
嗯，
但是大家都在犯啊，
嗯，
那所以呢，我也可以。
嗯，
是，
嗯，
别人都这样，
嗯，
我就这样。当你问他的时候，他并不以此为羞耻。
嗯，
他反而以此觉得很正常，
嗯，
很自然。
嗯，
因为当整个环境都败坏的时候，整个人都堕落的时候，他只是这堕落人群当中的一员。
嗯，
他并不以此为耻。
嗯，
所以哎，曾经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当一束光照进黑暗里，这束光便有了罪。
嗯，
是吧，罪就是因为这束光来了。
对对对，
当这束光没有来的时候，我们都在黑暗里啊。
对对对，
我们都很好。
嗯，
只是这一束光把我们的罪给显出来，
显出来。
所以那个错误在那束光，他并没有觉得是我有罪。
嗯，
所以刚才李诺那个经文呢，再加上我以前读了一些故事，会让我觉得我们真的不认识自己，只有当耶稣基督的真光照进来之后，才突然间发现我是一个罪人，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洗净，也能够胜过以前我不能胜过的试探。
嗯哼，嗯哼，
嗯
哼，
对，就像李诺刚才说，保罗给我们这段的经文呢，就是像一个试金石，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自己究竟是在体贴神呢，还是在体贴肉体。
嗯，
那我就在想啊，假如说一个人他根本就不认识神，那你说他能够体贴神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哼，
他就只能去体贴肉体。
对，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认为他是认识神的，可是他在每天呢却是在体贴肉体，就是不是以神的事情为念。
嗯，
只是以世上的事情为念。
嗯，
这也是很多的啊，就是在基督徒里面，就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里面是蛮多这样的情况的。
对，
那我就在想，这是说明什么问题呢？ 可能有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已经在远离神了，
嗯，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真正的认识神。那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和远离神，去体贴肉体，这也是自然的事情。
嗯，
就是当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已经就是把圣灵的位置摆上了自己的时候，
嗯，
就圣灵已经不再掌管他的时候，他只能去选择体贴肉体，他不可能去选择体贴神的。
嗯，
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确实确实，其实刚刚唐曼姐说，如果是不认识神的人，他不会去选择体贴神，而去选择体贴肉体。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有什么信仰，有没有信仰，你终究还是期待你的生命里面是蛮有平安的。
嗯，
我说的平安不是外在的，说我们不遭受什么灾祸呀，而是真的就是我们说夜深人静一个人睡不着觉的时候，你心里思想你日常的行为，你想你过去的经历的时候，你的心里是那种满足平安的。
嗯，
没有任何的罪疚感，没有任何的所谓控告的这样的想法。
嗯，
这样的真正的平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就好像去年一整年疫情啊，到今年我们要跨年的时候，大家祝福最多的就是愿我们的新年都平安，愿我们的新年都喜乐。哪怕不是基督徒也会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就是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很多次，就是我们里面是有一个空洞的，那个空洞是什么都不能填满的，只有神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那个平安。我们虽然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填满它而已。
嗯，
所以其实我们要意识到这个点呢，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哪怕我们没有信仰，哪怕没有，但是我们要找一找究竟什么才能够给我这个真正的平安，就像刚刚那个经文里面讲的一样。
嗯，
对对，
我记得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对付病毒呢，有一个办法是隔离。
嗯，
那就是我们在去年一年都在经常隔离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对，
那隔离虽然是对付病毒的一个好办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对付病毒从根本上来讲，应该是从人的自身免疫力的提高和打疫苗接受病毒抗体，那这两个东西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内在的。
对，
嗯，
那所以对人来讲，如果我们想去对付侵害我们思想和灵魂的病毒，那我们仍然是需要提高我们的生命的免疫力和接受病毒抗体。
嗯，
所以呢我就在想，那我们生命的免疫力的提高，其实就是让基督的生命来去代替我们老我的生命。
嗯，
这是提高生命免疫力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因素，一个条件。
对 对, 对。
然后呢，我觉得神的话语其实是帮助我们抵抗思想和灵魂病毒的抗体。
嗯，
因为如果我们每天都在读神的话语，并且我们能够牢牢地记住和熟悉神的话语的话，那么当这个病毒来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分辨。
嗯，
很容易就意识到病毒来了，
没错，
然后我们就拿起神的话语作为武器。
嗯，
自然而然就能够抵挡。
你们现在做节目这个比喻啊，用的简直是如火纯青说得非常好。其实我甚至觉得它不是说帮助我们去提高免疫系统。
嗯，
是完全更换了一套。
更换，
对
对
对,
对，
更换了一套免疫系统，
完全更换了一套。回到我们刚才以前所说的叫做破坏性叫思考模式。
对，
现在不是说我没有了，或者它是因为完全的
换了一个思考模式。
对对，免疫系统换了，思考模式也换了。
嗯，
其实呢我是有这样的体验的。
嗯，
因为你信主之前，或者说你的生命没有被完全更新以前，你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偏向于破坏性的思考模式。
嗯哼，
但是呢当你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就像我们圣经当中哥罗西书三章所说的，成为新造的人。
嗯哼，
心意更新以后呢，你的免疫系统是新的，你的思考模式思维模式是新的。
嗯，
你的生命也是新的。
嗯 嗯，
不是说把你的所谓的新酒装在旧皮袋
里，
不是的。
嗯，
完全的更新，连皮袋都更新了。
对对对对，
真的很美。
是，其实刚刚大家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在座都是基督徒了，我们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必然要有一件事情是要做的，就是要做决志祷告。 啊，在这个传道人呢，或者是牧师的带领下呢，做一个觉知祷告。这个觉知祷告其中有一句话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并且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是
对吧？
嗯，
为什么这是分开两个的？信主这么多年来，我才发现呢，有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只愿意耶稣当我们的救主，
救我们，免我们的罪。
对，我需要拯救啊，但是你就不要做我的主了，因为很多的事情我是需要用破坏性思维去思考的。
是，
我很多事情我还是要体恤一下我的肉体。
是，
对
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要更新，就必须要彻彻底底的更新。
对，
表面上的一些的改善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就好像隔离是不能真正解决病毒的问题的。
嗯，
无论是疫苗也好，还是其他也好，只有我内在的免疫系统足够强大的时候，才足以让我去面对任何的一个病毒。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说我们靠着耶稣呢？一方面说耶稣有这样的拯救的大能，另外一方面就是耶稣他给我们做很好的榜样。他从小就读经文，了解神的话，并且他谨记神的话。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吗？在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用的也是圣经经文呢。
当然，耶稣的回复呢，
对，
也是用圣经经文来回复和叫抗拒，或者说来回击。
对，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即便我们读圣经，我们读的是同一本的圣经，如果我们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明白神的心意的。
对，就像是李诺你刚刚读的保罗这一段，在罗马书这一段经文，根据他这个第九节的描述，我们如何能够确定我们的意念是平安和生命？那我就在想，要确定的话，要确保的话，要达到这个境界的话，那就像是耶稣曾经吩咐门徒的那样，就是我们需要竭力的来去认识神。就进天国是需要努力的吗？
对，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需要凡事来信靠主，凡事都遵行神的话语。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我们都不可能要去离开神的话语。
对对，
就像是我想到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经历过恋爱的啊，因为我们都进入婚姻了嘛。
啊，对
对，就像是你爱一个人的话，你会每天都想着他，对吧？你比如说在热恋时候，你会想着去了解对方的他的喜好啊，他的爱好啊，你很愿意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对吧？然后你也很愿意成为他希望成为的人，所以一般来说，这个热恋期间的关系都很好，但是为什么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呢？
因为没有爱情的话，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对，就是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我们就不再努力了。我们不再努力的去想着对方的好了，就是想着对方的喜好了，
怎么成为让对方喜欢的人。
对，我们不再努力去满足对方的意愿和想法了。所以呢，就是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生命已经被更新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去跟主来去保持一种恋爱的关系。
是，
因为我觉得这位主他其实真的是实在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去爱，去顺服。所以呢，就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生命的主以后，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嘴巴上的说我相信。因为神他没有立刻接我们回天家，
对，
目的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来去留在这个世上，去认识他，与他建立美好的关系，从而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生命的改变能够跟上帝和好。
对，
所以呢，基督徒跟神和好，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这样一个和好关系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像耶稣一样越来越纯洁。那这样子抗病毒的能力才会越来越提高。
是，所以我们说啊，基督徒就是一群跟随耶稣、效法耶稣的人。那么效法耶稣呢，就是常常要看着耶稣。
对，因为他是榜样，
对，
他也是标杆。
我记得以前呢有一部电影啊，叫
他会怎么？耶稣会怎么做？
耶稣会怎么做？
对
啊，就是生活当中的各种的问题啊，就是你带入进去的话，你要想一想哦，耶稣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话语来回应 来做出这样的事情。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说直接的去套用，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当中来了解神的心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也在聊，哎，怎么样走路才可以不摔倒呢？就是好好看路嘛。
嗯，
那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怎么样才不会摔倒呢？就是看着耶稣就好了。
嗯，
因为耶稣他是走出了一个完全的人生。
但是归根结底呢，对于还不认识上帝的朋友来说的话，你首先要先接受耶稣这位生命的救主，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这位邻居。
嗯，
然后先申请上帝的这个解读密码。
嗯，
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先有一个本质上的更新，
先装好这个软件再说。
对啊，
对啊，我发现你们现在这个做节目我都要反应一下，又是防火墙，又是解密密码，又是装这个软件。哇，这个太厉害了。所以我发现我是来学习来的。
你电脑里边装了没有？赶紧给你装一个。
是，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们来好好的去学习。
其实真的，你看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哥罗西书啊三章，这里讲到了一个标题叫做新造的人。
嗯，
新造的人呢，我们不是说重新把这个人呢就给他报废了再造一次。
嗯，
不是这样子的。外在的形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究竟是怎么样子的。
就跟我们以前说到，尼哥底母，
嗯，
夜里去找耶稣谈话，
对，
哎，又回到那里来了。
对对
对
对, 对，
所谓的重生不是你再生一次，
是
生命重新的被更新过。
没错，所以你看，在哥罗西书那里特别有一节的经文，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那里说，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哎呀，
嗯，
是。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就是你的生命发生了改变之后呢，脱离那个罪带来的咒诅，就是偏离神造人的意义。
对，
嗯，
就是生命越来越像耶稣了。
嗯，
所以摩西在山上只待了40天以后下来的时候面皮发光，
啊，
对,
对
吧，别人都不敢看他。
对，
神的荣光。
对
对 对, 对, 对，
仿佛神的荣光。
嗯嗯，
他如镜子反照一样。所以
是
今天我们就仿佛照主的形象，哇，那就是我们身上也有了主的形象。
嗯嗯，
有了主的荣光。
嗯嗯嗯，对。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生命当中面对那些的所谓的病毒侵害呢，我们知道啊，这个叫试探，这个是啊，来自撒旦的，来自魔鬼的，来自我们罪性的等等的各种的问题。那对于非基督徒来说呢，或许你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破坏性的思考模式。
嗯，
那不管是怎么样的，只有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对
对，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
嗯，所以呢也盼望收听节目的朋友你呢可以拥有这一套全新的杀毒软件。
嗯，
可以把我们里里外外那些的破坏性的思维，像我们说的我们内心对别人的嫉妒啊，内心那些愤恨的情绪啊，都能够清除出去。最重要的呢是我们都可以拥有一份永生的盼望。
嗯，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再会。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全新的你。